会新贵派，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二的电影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玲同样呢是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慧轩黄老师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黄老师您好。
雅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在空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再一次来分享怎么样做着一个喜乐的人啊。我不想说在上次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在这个礼拜开始施行啊，不过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想要请这个黄老师和朋友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黄老师是这个专门就是来念这个形象的哈，那很多人呢都会在想说，哎，那到底我该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喜乐的心，也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啊？所以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先请这个黄老师来谈一谈，到底一个好的形象，那形象是什么东西呢？
是好的形象啊，我们照一些过去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来讲哈，在70年代的时候啊，人们会用你的外表来去猜你这个人是做什么哈，所以我们就会有个印象，觉得形象是跟外表很有密切的关系哈。那所以你的穿着，你穿的衣服是不是打扮得很好，是不是名牌呀？人家就会知道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哈。这也是因为这个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的关系嘛哈，所以他们就会猜到哦，你是白领阶级，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地位，那就跟你的车子用的车有关，跟你住的区域有关。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他的外在的一个行为哈，来去猜到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接着呢，在后半段，在80年代左右了，人们就开始会用这两个人谈话的表情跟动作来猜他们俩在谈什么，或他们俩的身份地位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这个形象我们都很有一个印象，是就是从外而看到内的哈。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就谈到形象哈，那时候就讲到说什么是形象呢，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说，就说我们的思虑啊是变化的很快速的。我想雅玲，我们动笔写字啊，你就永远会气自己这个笔动得很慢，对不对？因为你的思虑是快得不得了的，你要把你的思虑全部记下来你都做不到哈。所以常常因为同时有好几个思虑出来，你就干脆停笔下来想哈。那时候魏晋南北朝就说 你有很多很多的思虑，但是你每天都在做一些选择啊，你对这件事你有好几种反应，可你要选择哪一个反应去反应出来。他说这就是形象。所以我们从魏晋南北朝这个演变里面可以发现，就是说形象其实是很多的选择嘛，对不对齁。那我们在进入这个社会里头，跟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希望给别人是最好的形象，对不对哈？
对。
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很多的选择里面，我们就希望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可爱、很诚实、很愿意解决问题的哈，很能够面对问题的哈。那我们希望都给别人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哈。所以所谓的好形象，大概就是比较是别人认同的一个形象哈，比如说不可以随便发脾气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黑白事情很分明的时候，好像该发脾气啊，可那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发脾气，人家会对我们的印象不好哈，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希望给别人知道很好的脾气啊，很宽容的心，很诚实，很诚恳，温柔，很喜悦，很愿意跟人沟通啊，很亲和，这都是我们觉得这些形象是被别人所认同的。那被别人不认同的，我们就通常称之为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好，譬如 EQ 不高啦，对不对？等等。所以这个形象的标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跟外在是很有关系的哈。那么回到魏晋南北朝，你也可以发现，我们就在我们的思虑里面一直会做选择。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就是永远拿出是最好的那个形象，但是在日常生活里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是不是哈？
对
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景致啊，就是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嘛哈，他是跟你聊天聊得很快乐，可他孩子就拼命吵，好，那你要叫孩子不要吵嘛，对不对？因为那孩子实在很干扰，对吧？然后就这样吵得很厉害，所以你就低头骂他说别吵别吵。好，我现在跟阿姨讲话很重要的，你不要烦我，不要吵。好，他实在很想表现很好的形象，可是他低头骂小孩，一抬头的时候啊，他又马上给你一个笑脸。 你马上就会觉得那个笑脸是假的啊，那你会记得的是什么？
嗯，他低头骂小孩的时候，
所以我们都很投降了，到最后就觉得说、太难了。
是、可是我想这种感觉好像是里外不大一致哦。
是啊，
因为其实心里面就明明很气小孩哦，
对、
可是在外面又为了维持形象，这感觉好像会不会有点太里外不一的一种感觉呢？
对呀，您说的非常的好。我想我们追求的一个好的形象应该是叫做表里合一嘛，那表里合一里面我们希望是一个更好的形象，不能说表里合一我现在生气我就告诉你我生气那所有人就因为你生气就气氛就坏掉了哈，这就不对了哈。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表里合一，然后又要希望给别人一个很好的印象的时候呢，其实雅玲你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个方式啊，可以确保我们的形象给别人是很好的，那就是我们要喜悦喜乐的一颗心的品格的训练。我们上次讲到喜悦跟喜乐是一种选择，对不对哈？那就是在你的很多的那个魏晋南北常讲很多的思虑里面，你就需要去选择哈。那这边讲到喜乐的品格里面讲的就是不要让不称心的事情啊来影响到你的态度，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平常常常这样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担保我们这个表里合一出来的一个形象比较能够往好的形象方向走，对不对？因为不称心都不能够影响你了，那当然你就好多了嘛。
是，所以我想那就变成说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所以他不是故意去装出来要让自己好像诶有这个笑脸迎人的方式哈，他是真的就是诶有那个喜悦的心情，
对、
这时候这个内外的那种冲突就不会这么大了。
对对的，因为你看到一件事情，虽然你真的很不合你的意，就像那个孩子他就在那不适当的时间里面跟你吵，对不对哈？而且呢变得是你跟他讲一次没有用，他现在就这样吵吵的那你就是影响你跟别人的交代，以及你影响你很希望掌握那一刹那给别人最好的形象的时候，他就是不跟你合作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应该有一种警觉哈，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自己不要让人家有那种低头骂小孩，对不对哈？那第一个你就要先去警觉你的环境，那就是诶你的孩子大概是在为什么会这样吵，那你有个警觉，对不对哈？有个警觉之后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赶快先去面对问题。那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记得你第二个要配合的就是你要有个诚恳的态度，你就很实实在在告诉对方，对不起，我现在孩子有点吵哈，我很想跟你多聊两句，但是我应该好像是应该先去处理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待会可不可以再跟您多交谈一下。那这时候你给别人一个诚恳的形象，你再去处理你的孩子的时候呢，人家就记得你诚恳，你面对你的问题，
是
对不对哈？那所以这是一个几个很重要的方式啊。我们讲的不让不称心的事情去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应该第一个有警觉，第二个是诚恳，好，然后让你处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能说把他拉到一边去跟他讲大道理，诶妈咪这时候多重要，你怎么可以在这时候吵我嘞？好，你为什么不可以安静点？你为什么不可以去跟姐姐玩？好，有的我们说就说，去赶快把他带走，赶快把他带走。那你会发现你常常真是事不如人愿，他又一下又回来找你了。
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很成功的一些母亲啊，在这时候会弯下腰来去问他，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想要做什么？好，可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不可能是在下一秒钟就回答你，他现在他也搞不清楚他干嘛了，他就要磨蹭一阵子，你就看到那母亲就必须要很有耐心的陪着他，好，然后到孩子说他要干嘛，那当这个母亲开始去做到这个合孩子心意的时候，那孩子就不会回来烦他了。你会发现这小孩也很简单哈，只要你知道他干嘛，然后你也给他了，你也陪他了，所以说或者是说你刚刚受到委屈我看到了，小孩好像就被你一个 understanding 或被你一个接纳以后，他就不会再回来吵你。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说有一颗喜乐的心帮助我们永远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对不对？但是永远有额外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记得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是警觉的，我们对事情是诚恳的面对，然后我们去了解我们的难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解决。
是，哇，所以我想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听下来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步骤啊。
是。
不过我想其实这中中真的是这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
对。
不过我想当我们真的是这个把那时候的心情给先静下来，然后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哈，当然我们那时候可以发脾气，可以把小朋友这个念了一顿骂了一顿打了一顿都可以哈。可是我想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糟，也会让我们自己陷在那种很糟的情绪当中。
对。
可是如果说我们当时做一个好的选择的时候，后来就会发现一路就能够顺畅下去了。
对，其实雅玲，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都很希望在随时是给别人最好的形象，所以每个人对形象这两个字就会有个误解，一个觉得它是假的，一个就觉得算了，我做不到了，不必了。可是呢，你会发现他还是很注重他的形象。好，因为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是一个肯定的哈，我想那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感觉嘛哈。但是我们在遇到很多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处理得很糟糕。
是，那我不想说，像黄老师，如果要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要有好的形象的过程啊，我想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去培养一个品格。可是我想我们很难就是这个好像一下子就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如果说要是一个不好的形象的时候啊，它是不是有可能有改变的一种可能性
呢？是啊，太好的一个题目了，我最喜欢讲这个题目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那艺术老师90多岁嘛哈，那我跟他上课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他好像很了不起啊，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啊，伟人啊，在艺术上的一个领域，他又90多岁，你又觉得他的那种智慧好像你在他面前无所遁形啊，所以你好不希望自己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啊。哎呀，偏偏好笨啊，拿个东西都会拿掉这样子啊，做个什么事情就会做砸，所以你就会自己在旁边骂自己怎么这个样子啊，
懊恼。
对对对，自己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又那么笨呢、啊、所以你东西拿掉，你也会赶快自我解，哎，你看我就是这么不小心啊，你好像所有的动作就是在骂自己啊。那我就记得我这个老先生啊，他的手90多岁很皱了嘛哈，他就拍拍我的手，他跟我说恭喜你，我要什么事情恭喜你？
对呀、
他说你还活着
啊，
这也是一颗喜乐的心，对不对啊？他就说你还活着，你还有的是机会呀、啊。
哦，真的，
就是说你不要去那里懊恼你自己这么不好的形象啊，自己做的不好，你还有机会呀。
所以我发现哇，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说形象大师好了，他一方面他很幽默去化解了那当时你的尴尬，那另外一方面我想那真的是一个很智慧的话语，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去做一些的努力跟改变。
对对，所以我想这个像我们学习品格，没有一个人把品格是做到真的叫满分或是90分、我相信我们在这边说是不让不称心的事来控制我们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你常常会被他控制啊，但是你就用这个品格来提醒我们自己，对，我们不要让不称心事来控制我们，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我们怎么样的去警觉，怎么样去诚恳的面对，怎么样的去看到他的难处在哪里等等的哈，这些方法都是提醒我们怎么去学习的嘛，对不对？那最重要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花时间在那里懊恼自己那么坏的形象啊，这么给别人那么不好的印象，我们就是赶快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就重新有个机会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
还好今天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可以再重新出发哈。
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一开始和您来谈到了一个喜悦的心，但是我想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个好的形象给别人这种感觉而已，而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啊。所以我们能够透过一个当我们碰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对一个环境的一种警觉，然后对人对事都会有一些的诚恳的一个方式去面对，然后呢我们可能就能够去了解问题，再加以解决问题啊，然后呢就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形象了。这样讲起来似乎很容易，但是我想做起来不简单，可是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让自己做得更好啊。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再能够继续的和您分享，但是呢我们在音乐声之后呢，我们同样会和朋友们来进行生活调色盘，也能够让您在这美好的一段时间当中共同去欣赏到底所创造的色彩带来给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多彩多姿的一个生活。
在我们这么炎热的天气里头啊，我们也可以从大自然中间把那个夏天的那种清凉的感觉啊，打扮在自己的身上啊，会让自己好像无形中间多了几分凉意啊。譬如我们看到那个蓝天白云啊，在这个夏天里的那个蓝天白云真是很美啊，好像那个蔚蓝的天空啊，就是那么蓝啊。当然你会讲说，哎呦，可能好热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蓝天白云穿在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天蓝色配上白色，你觉得不错，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了，那个白云啊，不会只有白色哦。你有没有发现中间有一点点浅灰色？所以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从大自然来做学习啊，将蓝天白云穿在自己身上，显出那个夏天的那种凉意哦。我们可以用浅蓝色配白色，再加上一点灰色，或者是把灰色配天蓝色，或者是灰色配天蓝色，你加一个白色的腰带啊，反正这三个颜色你可以在你身上自由的运用着。你也可能说，哦，我把白色跟灰色配在一起，我可不可以又穿一双蓝色的皮鞋呢？我觉得也不错，对不对啊？那表示那个天云比较多一点的时候，那个蓝色比较少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大自然充满着漂亮的颜色，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的搭配颜色的方式来运用到自己平常的色彩的一个搭配。
再次来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来关心您生活当中的不同面向。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同样的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今天来到星期二，当然要来到了我们的都会新贵派，怎么样能够在都会当中啊，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很喜悦的心情。同样呢，能够为您邀请到了整合国际的黄卫轩黄老师。不过呢，我想在这里要插播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了这种非常漂亮的夏天的这个颜色啊，其实今天黄老师就穿着一个非常美的这个蓝色啊，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所以呢，真的是感觉很像蓝色多瑙河夏季多瑙河的感觉了。
谢谢。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黄老师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因为刚刚我们谈到形象的一个重要性啊，但是我们也谈到形象不是只做外在，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由内而外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好的行为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做啊？所以想是不是可以请黄老师来告诉我们，像我们在一般常常会要做这个家中请客啊，当客主人的时候啊，或者说待人接物，有没有一些的方式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呢？
哎呀，我特别提出来啊，就当主人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在主持一个会议的时候，你都晓得这个时候是你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是 teamwork 啊。即使你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会发现你很多人要跟你做配合，对不对哈？你整理好的环境不要再被破坏了，对不对哈？然后呢，你要以客人为主啊哈，那所以你就很多的心力都是把客人摆在第一优先，可是家里的人就要也要有这种观念，要有这种念头哈。那以及你在一个会议的主持的时候，你站在台前，你根本很多的资源的动作需要靠你的 team 来给予你的，你就会发现这些 teamwork 真的说都会出问题啊，该给你的资源他们好像就会像个木头人一样不给你资源了、
嗯、
那你在一个台上就是好像很着急那个样子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主持人呢、啊，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不舒服了啊，因为他得不到资源，他在等，然后那个人在那边发呆啊，他就会气得跑过去，你干嘛把那东西给我？那可是他就会发现，在所有人面前，他很努力的那个 99.9% 都做到的形象，就被你那一刹那就破坏掉了，
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了。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那喜乐的品格是很重要的，要让不称心的事情不要去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确蛮难的哈，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是那么需要，然后他就是看不见。
是我想特别如果说要是我记得参加过几次婚礼啊，有几次就是新人丁开到最后都要发脾气了，这个总招待怎么没有去做到招待的工作，开始啊、哦、场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可是总不能新人新郎新娘跳下来开始主持，
对
你心里就急了，
对对对、所以我想我们都很看过这种真是不轮不到他急，可是他真是急的那个样子啊、哦、然后以至于他的形象都破坏掉，我想这种时候都是我们非常要老不称心的事情要不要去控制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上去，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看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那几个步骤，对不对？第一个我们先要警觉我们的环境，好像这个 teamwork 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破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你要能够诚恳的去面对它哈、然后你甚至于可以很公开的是说，对不起，我要的资料我现在还没有到我手上，请你们大家等我一下，可能都需要去说这句话哈、因为没办法。那然后呢，你也就会发现啊，当一个做主人的人，他需要多少的人是所有的全心全力的这个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一个会议做得一个非常的成功，或者是一个宴客做得非常的成功哈。那你都晓得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都需要不浪不称心的事情去影响我们的态度啊、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那种吊儿郎当事不关己，因为明明嘴巴上说他要做了，到时候他又缩掉了，或者人都不见了。
是、
那这种不称心事还真多呢、大概都是磨练我们训练这个品格的时候。
是啊，尤其我在想可能对一些事情比较有要求的比较完美主义的人来讲，那真的是一大考验。
对，
好不容易筹备了一个会议一个宴会，结果就是因为有些人疏忽掉了一个环节，就感觉事情好像不完美的感觉了。
是啊，所以好像我们要把那个完美的脾气啊，不是摆在那个结果哈、好像摆在那个过程哈。所以喜乐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不是那个结果让我们有那个很喜乐很棒的形象，而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不断的用喜乐的心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一个 meeting 或者一个 party， 我们的重点不是摆在那个我们想象那个中间有多少火花或是有多棒的那种结果，而是在过程里面这很多的 teamwork 的更和谐更紧密哈、
是，我想这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是一大挑战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让环境去影响了我们那个喜悦的心情，
对，
总是用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
那
我不想的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做的预备工作，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当我们在当一个主人的时候，或者说筹备一次的这个宴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减少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我们可以做好一个好的主人的角色呢？
其实在一个宴会跟在一个会议的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把一个会议或一个宴会搞得很严肃哈、其实它可能是原来是可以很喜乐的哈，可是也因为我们很要求，就然后以至于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些设计哈。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设计，去把很多的那个喜乐的气氛呢、给带进来，你不是靠气球哈，你会发现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做布置，可是那个气氛呢、它不是用布置做得出来的哈，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安排哈，去我相信我们参加过有些婚礼啊，他们其实布置的 蛮简单的，可是啊，中间就有很多他熟悉的人呐、啊，为他们献唱啊，那那个歌词里面就把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啊，很流露出来，然后很流露出来，他们看到这对新人的一个过程，而不是长官训话，有没有、啊
嗯嗯？
那你就会发现那些长官跟那些新人其实是很远的哈，只是地位很高哈。那这里你就可以发现这个的安排，我们就可以避掉不是社会上的这种地位的问题，而是有跟这对新人有更密切那种喜悦的那种感觉、
嗯、
我相信是蛮重要的。
是，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只是去维持很严肃的形象的时候、嗯、也许反而会有一些的惊喜可以出现了、
嗯、对呀、啊、对呀、啊
嗯、
对呀、啊、像我父母亲在他们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就还给妈咪做了件白纱旗袍、
哦、
然后还放那个结婚进行曲，
哇，那很大的惊喜哦。
是啊，那可是呢就由我大哥去牵着他进去，再交给他，交给我爸爸。
哇，真的非常的有趣啊、哦、
对，
所以我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那个去享受一个喜乐的那个心、嗯、就可以把生活变得很多彩多姿。
对，
我想那个当中的弹性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如果真的是要这种隐居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怎么样的话，我想可能就少了这种创意可以给生活这种乐趣了。
对，其实我们有一个单元叫 Supermodel 哈、
嗯、
这个 model 的意思我们在台湾就翻成一个模特儿啊。那其实照这个原意model 的意思，它是一种榜样的意思哈。那我最记得我在美国受训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看见这个 model 啊，不是只是做个服装表演啊，不是用来训练你走路啊，或训练做美姿美仪啊哈。他们认为这个 model 就是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能够做别人的榜样。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的老师们常常会谈到一些事情，因为有时候日子过得很闷呐、啊，那个天气啊灰灰的啦，或者是就是旧金山天气一天到晚都是灰灰的，都在雾里面啊，那或者是一个假期也不知道怎么该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啊，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好过瘾啊，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里面就开始有溜冰比赛，在家里的客厅你都知道那很难的，家里的客厅实在不大，到处都有东西，所以你一到处都要转弯转弯的，那就是很艰难的。我也不知道他溜了多久哈，但他就让他的一个假日啊，欢迎去主动设计题目，
嗯
啊，所以喜乐我自己心中有一种新的想法哈，我觉得他让我们成为生活中的 model 模特儿，生活模特儿的这个单元里面、嗯、一样的就是你要让你很平淡的生活，不是在那里等别人给你什么节目，
嗯哼。是，
你要去主动的去 create 出来一些喜乐的场合，一些喜乐的方式，让整个你的生活就开始有起伏，
嗯，
有所改变。
哇，真的太棒了！我想听到这边哦，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去想一想，哎，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哎心情变得快乐起来？
对，
其实我真的发现啊，在最近雅玲和一些的这个妈妈，应该算是妈妈，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们说啊，其实当自己在家中这么久，常常是为家人着想啊，连买一件衣服都舍不得啊、嗯嗯。可是呢，看到家中这个很多很多的需要的时候，他都觉得说，哎，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被忽略了。
嗯，
可是我常常都会在想说，哎，其实如果你要是这样觉得少了一件衣服，让自己去买一件衣服回来，可是让自己心情很好，
对，
再去面对家人，其实那所带来的，你会发现整个家的气氛也会不一样的。
对对、嗯，就是不要因为省而把那个喜乐的气氛给拿掉，或者说明明大家高高兴说，哎呦，你知道他花多少钱吗？那花钱是不是？好，那就把那个气氛就搞坏掉了哈。那像我父亲前日不中风吗？那时候开始要练习走路的时候，大概很多人都很惊讶，我是把他带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练习走路。
哇哦，
因为这个让他到外面去走路，我觉得那个环境会刺激他，让他很喜悦、啊、所以是把老师啊都约到百货公司去走路。
是，所以哇、哦，他看着这么美丽的橱窗，还有很漂亮的衣服，
对，还可以留他那边吃顿中饭，不一样的中饭，换换花样嘛，哈、
嗯，
嗯，他就会兴奋起来了嘛，哈，
是。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用一个生活模特儿的一个态度哈，怎么样让我们生活不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不是一定要照人家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更多的喜悦哈，我想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的母亲也是有一年我父亲出国，因为我母亲病重啊，她全部坐轮椅以及完全眼睛都看不见，那父亲要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叫妈咪说，妈咪我们来写一张东西，写 Welcome Home 欢迎你回来了哈。
是
的，我妈妈看不见，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扶着她，然后再帮她修改，就她写完这个 Welcome Home， 她没有写，她只有写 Welcome 之后，她就在旁边画个东西，我就看不懂，妈咪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画嘴唇，我说哎呦画嘴唇干嘛 ？Kiss，
哇，
旁边要加 kiss， 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大海报画好了以后贴在门上。然后那天我就打扮我妈妈，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大概秋天了，所以我就给她穿一件大红的 T 恤上衣啊，下面配紫色的裤子，然后帮她涂口红，然后帮她。涂粉啊，然后就是帮他化妆完了，所以他也好高兴在那个过程里面啊。
嗯嗯。
结果呢，爸爸飞机大概有点 delay， 他老早就坐在那轮椅里面等得好好的，然后他就忽然间说：“我肚子饿。”
等到肚子饿了，
我说：“你不能吃啊，这口红会吃坏掉。”哦，好，不能吃。
是。
那等了我爸爸一进门呐、啊，他就给他一个 kiss， 完了以后，接着第一句话就说：“我好饿。
”是，王老师，其实那个过程就很享受了哈。
对对对，所以你一样，你也可以再等一个人回家，你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游戏在那个过程里面。
嗯，是，所以也可以等得很生气，也可以自己在那边自怨自哀，可是也可以让自己是很好的心情去迎接另外一个人回来。
对，然后整个家庭的气氛，大家气氛好像、就为了那一刹那忙哦，涂口红啊，画眉毛
啊。是，所以其实生活当中其实虽然我们刚刚说买衣服啦或什么，我想其实那个喜乐并不是从外在的物质去把它堆砌起来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生活多彩多姿，而且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飞扬起来，我想是很重要的、哦、
对，但是雅玲就是不要忘了哈，我想这喜乐就是一种选择，
嗯，
对不对哈？那选择就是一种主动，哈。
对，
你不是等别人，你非要等着别人送一打花，你才觉得高兴；，你非要等别人，哎呀，约你去看电影，去吃顿饭，你才高兴。你也可以自己来啊。
嗯、对，我们或许就可以自己订一打花给自己哈
哈，
让自己开心一点。
对，
所以我想的收音机旁的朋友，您怎么样去面对您的生活？我想那真的都是不断不断的挑战。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现在我们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可以继续的有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往前迈进。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您怎么去选择你所要做的决定，是选择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还是选择让自己自怨自哀呢？我们在这个空中同样的能够开放我们的现场空音专线 2369-1041 2369-1042， 或许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人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些觉得非常喜乐的事，或现在您可能也碰到让你觉得哎有点烦恼，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想啊，让自己能够更喜乐的一种心情，也可会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我们的电话是2369-1041 2369-1042，您可以跟雅玲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黄卫轩黄老师在空中有一个互动的机会。
Love and other mysteries I find in you all I ever need to know。
马上就好朋友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韦德慧奶奶，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们广播的节目，很丰富、
哦、
很喜悦、
啊、真的。
对，因为里面的老师讲得很好、
嗯、
对，他会教我们怎么样的来选择自己喜乐的心情、嗯、然后可以在很愤怒的时候转移一下、
嗯、
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是，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林。
林小姐，你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吗？
对，
哇、
哦，为什么那么巧哈？我就转台嘛哈、
嗯，
就听到哎很喜欢的声音，我就继续听，
是
我才知道说哦，你们嘉音电台在下午有这个 生活调色，是不是？
啊，我们是都会男女节目，
都会。
然后刚刚有个小单元是生活调色，
哦，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听
啊，是。
然后我就发觉，嗯，哇，怎么有那么棒的节目？
哦，是。所以我不晓得您最近有没有让您一些心烦的事情啊，刚好也听到这个节目来做一些的这个突破喽。
有，也经常都会有这些心烦的事情，譬如说家里呀，啊，亲子之间呢，啊，就经常有很矛盾的事情发生啊。
嗯，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错愕，那很无力。
是。
那这个当中啊，我也是会一直寻求看谁能够帮我的忙。
嗯哼。
嘿啊，但是好像有时候你会越问越糟，
嗯，
越问越复杂，
嗯，
因为别人给你的建议你不见得做得到。
嗯，
还有别人他看的方法不见得是你们家可以用得到。
嗯，是。
所以就是会很郁闷。
嗯嗯。
嘿，
是。
那今天我听到了老师这样子一讲，哎，给我感觉，哎，怎么都一念之间怎么轻松起来了？
真的。
对。然后我刚好也是在选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就跟着也穿蓝色系列。
太棒了。
对，我就觉得，哎，这样子可以调试一下哈，
嗯，
来选择高兴的事情哈，
嗯，
让自己轻松一下哈。
是。
哎，这样子会更有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哈。
嗯，是。林小姐，你太棒了，不但听而且马上做到了。
对呀，啊，对呀，啊，谢谢你们哦。
谢谢你
这样子精心制作那么好的节目啊，给我们这样子就获得，
嗯，
高兴。
谢谢你
谢谢，
希望常常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哦。
对，好，我会开始要听这段的时间。
OK，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好处。
嗯，谢谢你喽。好，谢谢林小姐。
谢谢，
好，拜拜。哇，我们也很高兴有新朋友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啊。那所以我想我们刚刚听到他自己真的就是做了一个转换，又不让环境去影响他啊。所以我不想说听众朋友，您如果说还让你想到什么，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2369-1041 2369-1042。不过我想我们刚刚也听到这个林小姐也觉得，哎，今天黄老师所说的真的很重要啊。但是在生活里面，哎，好像每一天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有时候听到很多很多别人的建议，可是其实有很多都是从自己的内在来做的一个选择哈。
是的，我想今天林小姐也一样，也很鼓舞着我们哈。那就是遇到很多的问题，遇到很多的矛盾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中间千万要让自己选择一个怎么样让喜悦来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啊。
嗯，
可能因为喜悦，很多的事情也就有了改变。可能因为喜悦，你面对的那个问题就不那么情绪哈。
嗯，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决定。
是，所以我想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处都可以做别人的一个 supermodel， 一个生活的模特儿啊。在连听众朋友的电话的同时呢，我想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知道说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模特儿。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一下 supermodel， 那也在同时呢，您可以继续打23691041 23691042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
sup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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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model， 它不仅表现在伸展台上，也延伸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生活模特
Supermodel
Supermodel Supermodel Supermodel
Supermodel。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在你的眼睛的部分呢，就可以让你带给周遭的人生活很有朝气。那如果我们的眼睛啊，你会觉得说，我们很希望是淡妆，然后呢，只要让自己眼睛看起来有神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哦，其实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可能会用眼线呢？哦，那眼线把眼睛变得黑黑大大的哦，其实不对的哦。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变成有力量的时候呢，你的眼线呢，只要画你眼睛最后的1/5，就是眼尾巴那个部分啊，那 像你的上眼线五分之一，跟你下眼线呢也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位置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你先用你的一个眼睛来试试看啊。当你只是在这个眼角，你好像只是画了一个后面的一个小跨弧啊，就是在你眼角上面跟下面画了一个跨弧的感觉啊，你会觉得你的眼神好像变得比较有力啊。其实它就是一个作用，它是把你的眼神比较集中。如果你的眼神有时候不够力的，那就是因为你的眼尾那个部分呢会把你的眼神给散掉了哈。那你只是把它一个好像框住的一个感觉啊，这眼神就会比较集中，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有力。你试试看用一个浅浅的咖啡色或者浅灰色啊，就跟你的睫毛颜色很接近的颜色，你只要涂那么一点点的，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神就很大的差别。
原来我们的眼睛也会说话，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点小小的改变，或许呢你的眼神也可以带出一个很喜悦的心情。在接下来的线上呢，我们同样的有一位陈小姐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陈小姐您好。
两位好。
哎您好。
这节目很精彩、
不晓得今天你的心情有没有很喜悦呢？
有，非常喜悦、
谢谢。
今天如果用电脑上网搜寻贵节目
怎么上网去啊？您是想要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小单元呢？
今天的内容
是不是？
对的，都可以。
OK， 好，那我待会跟您说。好，谢谢您哦。
谢谢。
好，我想啊，因为在我们这个节目，除了我们在现在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络可以及时收听之外，其实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这个单元呢做一个精华的一个呈现，所以随时您上网都可以去听得到。但是呢，可能是要上嘉音电台的网站啊。不过宜兰地区的朋友，您同样的是可以上到嘉音电台的网站。我把网址来公布一下，是www.goodnews.org.tw。然后呢上到嘉音电台的网站之后，您可以直接到都会男女节目的这个区块里面，里面就有不管是我们的精华区，您可以听过去还有一些黄老师所讲的内容哦，还有包括我们今天的可能要等这个一两天我们才会把它能够剪接贴到网络上面。那另外呢，您同样可以透过网络的留言板还可以跟这个黄老师来做互动。如果你很喜欢刚刚黄老师的调色盘还有这个生活 model 的话， supermodel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跟黄老师的这个网站连线，同样是在都会男女的这个节目的一个网站上面，星期二的单元直接可以跟这个黄老师的整合过机做连线啊。哇，你就发现上面有好多黄老师贴的这很漂亮的图案啦，还有 supermodel 他的这个站姿坐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该怎么样让我们的眼神能够说话了啊。
是的，
嗯，所以我想其实也很丰富，所以再把这个网址来公布一次 www3w 之后点 good news goodnews.org.tw 全省应该算是全球都可以去同步来收听，还可以看到精华区了。
是的、
是。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必须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不过我想最后还是要请黄老师来算是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也给我们一个激励，我们在这个礼拜要过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星期了。
对呀， Supermodel 不是别人，他就是你啊，我还是要用这句话啊。那不是有等着别人来为你安排你的生活，不是因为别人的情绪好我们的情绪才会好，我们要有一种主动积极的一个方法啊，让自己能够先愉快起来，就是不让不称心的事来影响我们的态度，然后呢也为自己主动的做一些安排，让自己的情绪跟让自己的心情都比较在愉悦的状况里面。它是一个决定，当你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做的一个决定，你选择让不称心的事情来不影响你的心情，我们大家一同努力吧。
是，希望在下礼拜我们同样的时间再请到黄老师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说我们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今天谢谢黄老师。
谢谢。
我们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明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可以成为我们让心灵不塞车的一个管道。所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拜。